大家晚上好，声音清楚吗？迟到了吗？我准时进的呀。我逼了几分钟，有点困。嗯，今天没啥状态。声音还行吗？各位老板，还清楚是吧 ？OK， 聊聊天吧，唠唠嗑。大家有啥问题吗？先回答回答问题，等等人，等等人。阿甘，谢谢。美联储会议上前夕，卢社长开始了公开直播，请问卢社长对沃什上台有何看法？往后的经济形势将有何发展？沃什这个人吧，他跟原来的主席不一样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鸽派或者鹰派。你比如说在利率上吧，他算一个鸽派，他相信 AI， 不主张高利率，但是呢在资产负债表上呢，他又是一个鹰派，他不主张资产负债表扩张太多，主张缩表然后呢他跟前任不一样的呢，他又不想给市场做过多的指引。今天凌晨两点应该是他的首秀吧，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因为对市场来说呢，其实有两个钉子，一个呢是就是美伊这个战争，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到底加不加息，这两个东西呢就一直压着美股啊。那第一个钉子呢被拔出来了，相当于起码暂时性的拔出来了。那第二个钉子就是看今天凌晨了，所以这次美联储的会议沃什的首秀非常关键。牵扯到下一步美股怎么走。大兵贵国，谢谢。对，大家没事戳戳小红心啊，我好久忘了说了，小红心使劲戳使劲戳。然后那个大拇指可以点一下，不要点两下，点两下取消了个兄弟。雄安决策，雄安新区怎么决策的？一般的决策呢都是幕僚啊，可能这个领导提出一个方向啊，或者是大概的一个东西，一个想法，然后幕僚呢提供 ABCD 四个选项，然后这个老大去选一下 A 或者选一下 B， 然后跟大家商量一下。这种呢是比较健康的选择，比如说疫情期间很多国家你看都是这个专家委员会提供这种决策的建议，然后呢领袖呢这个政府的领导呢来拍板。但是呢在有些国家呀，比如说双子座的这两个人，他们呢就喜欢他有一个想法，然后呢让这个幕僚团队呢去论证。就是他想出了一个 A， 然后幕僚团队呢去论证 A 怎么去搞。这种决策呢就容易出事儿。比如说疫情期间的中国的这种就是清零政策，比如说这次特朗普打伊朗，估计也是我偶尔会讲也都是被内塔给忽悠的就是就干了你们去就想怎么干就行了，不要给我回答要不要干，知道吧？所以这种呢就容易出事儿。王铁又回手又被回手掏了，他肯定有新的问题被发现了呗。社长，你上次让我看 毛泽东的传记要看谁写的，有几本经典的老毛的传记，你学老毛的，因为老毛这家伙呢，他人品不咋地啊、只能这么讲。你呢学他什么呢？学他的在逆境之中怎么走出逆境的，还学他的什么呢？学他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你学他这三方面。所以呢，就是老毛的那个，原来我看过几本传记，你去看看吧，网上有几本经典的，就是共产党出的传记你就不要看了，把他写的太光明伟大了，就是重点写他在就是江西那个逆境时候啊，那个时候拉屎拉不出来，长征的时候差点被人丢下，那老毛很聪明的，那个长征他知道人要走了，就怕因为当时那几个头头都不喜欢他嘛，就想把他丢在江西打游击，所以呢他每天都拄个拐棍去那个村口等着啊，所以就是你像他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所以那个时候凡是跟他亲近的人他都记了一辈子嘛，像那个邓小平这些人，然后学他呢他的一些工作方法，特别是在七大前后七大前夕吧，到了延安之后怎么斗倒王明的，怎么斗倒周恩来的啊，然后再学他的斗争经验。你看老毛就是他从来不轻易开会，他要开会呢，如果他觉得这个开会他没有必胜的把握呢，他就是不断往山上找救兵啊，包括他做调查研究，这些都是他的工作经验和斗争方法。这个呢，为什么老毛是个斗人的专家，是个斗争专家，所以你要学这方面你学他就行了。胡小伟在日本被抓了，应该是真的传言吧，但日本抓他呢是以签证政策抓了他，意思是他办签证要么造假了，要么就是逾期滞留了，所以很奇怪。鲁社长爆料，谢谢社长，我看抖音上说中国石油进口量大幅下滑，金融市场会出现崩盘的情况吗？还会慢慢阴跌还是更亢奋？中国进口大幅度下滑主要是释放了石油的那个储备吧，因为正常的那个需求它没有大幅下滑啊。连一小助手一个星期了还没拉群啊，那没事儿，就一个星期嘛，那一般好多一个多月还没进了呢，因为现在因为前段时间有人假冒截图进群啊，所以现在我们为了保证咱们群的纯洁性审核的特别细。所以大家如果要埋怨啊，就骂那帮作弊的人啊，他把这个流程给放缓了，加上我们现在就这个小助手一个人，他只能算半个，还有好多别的事情，人手特别缺，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好吧。嗯，那耐心等一下吧，谁让你加入会员晚了呢，我们群里有好多人了，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一方面我向你大家道歉，大家耐心等一下，另一方面你自己反思一下你自己，原来马上就能拉，你干嘛去了。请教一下社长，交通基建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去新疆交投国企做建设类工作，想请您给些建议，要不要换个工作。看你这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你要是新疆人，我觉得你去挺好的，是不是？你是男孩女孩啊？你现在你这个交建，我告诉你，也就是新疆现在工程还多一点了，别的地方你这个还真不多，是不是？你能不能去水利建设？你要能去水利建设的，你就去一下。社长，你觉得大概多少钱可以躺平？反正日本1000万人民币就差不多了。对，社长，你要注意安全。如果中日之间出现了孟晚舟事件，不要把自己太显眼。我不担心日本，我担心中国。最近我在核心群里分享了一下嘛，国内有些部门现在想往头上扣屎盆子，因为他们原来想派人呢。冒充粉丝来见我，我不是一般不见人嘛，所以他们现在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给我安一个身份，然后捏造我在国内一个什么贪污啊， 什么强奸啊、诈骗啊，然后呢，把事情捏得特别真，然后整一大堆人来指控我。这样的话呢，我为了证明自己，其实很简单，我把我身份暴露出来，我不是你那个人就行了。但我一暴露身份，我为了名声一暴露身份，他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然后就可以搞我了，找我的朋友，找我的家人来搞我了，这是他们的思路。那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就爆出我大量的丑闻，然后说你就是那谁谁谁你就是那个武汉那个跑出去的那个贪污的，你就是哪个什么什么强奸犯，你就是哪个什么诈骗犯，很有可能啊就是哪天突然就会冒出来大量水军来，然后到时候我百口莫辩，那我怎么说？我就说我就是那谁谁谁，我就是谁谁谁，是不是？不要刷屏，知道吧？韩刚讲的历史可以看吗？韩刚讲历史主要是研究那个华国锋时期的，就是从华到毛到邓的那个过渡时期的。他讲的呢，你要辩证的看。有一方面呢，他其实是还原了史实的，因为大家知道历史都是成功者写的嘛，所以邓上来之后呢，他就其实歪曲了史实然后对华呢，对华国锋呢，其实进行了一定的这种。一定的这个就是什么呢，抹黑吧。韩刚呢，他其实还原了这一段事实，但是韩刚的历史呢，他有些时候分不清那个小问题和小因素和大因素啊，他有些时候会在比如说一个事情的原因上有个小原因有个大原因，他分不清这个东西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你要辩证的看，就是你多看看他讲的史实，不要看他的一些判断。四渡赤水是国内讲解的吗？不是的。哎呀，我又变成历史博主了的吗？特朗普在伊朗算失败，今天讲这个啊，过会儿讲。民革党主席是谁定的？统战部吗？哎呀，这个圈定得报到总书记呢，因为配合工具嘛，都是他小弟嘛，这些。主要的骨干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嘛，所以最后都得老大来定。优先回答会员呢，能源回答打赏的会员的啊，我最近不太热烈了啊，股票赚钱的给大家赠送点粉丝，赠送点那个会员也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会员。所以你看，我一让大家打赏吧，就有人说我要饭；我不让大家打赏，或者是那个吧，这就没有活跃度啊。就跟国内那个微信群里，你要一天不整几个，不发几个红包，领几个红包，觉得这个微信群一点热度都没有。啊，早没认识吕总啊，哈哈，现在认识也不晚，嗯。没有三道红线，房地产还会崩盘吗？哎呀，房地产这个问题呢，该调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呢，整的太猛了。我不说过吗？就是本来这个车往这个东180迈在开，你突然这个三秒钟内把它降到零，甚至在原地，你要180迈，你还原地还要调转头，调转个180度，你说能不出事吗？你慢慢来，杠杆是10年加上来的，你慢慢降，慢慢降，花个5-6年降下去。国内人、国外人家也搞过降杠杆，你降的这么急，你他妈的这不出事吗？山姆换帅了，把老外也赶走了，我真不知道。我其实在国内，我因为出国比较早，我在国内的时候还没流行山姆呢。这有说了嘛，有俄油、中亚油、中东石油来源没有日韩那么极端，新能源替代让石油下降。对，中国因为这些年老习上来之后一直就是防止那个马六甲海峡被人家攥住。现在其实中国石油的一个新能源的替代，另外对这个从霍尔木兹到马六甲这条线的这个依赖降低很多了。这方面 老西奇做了很多工作，光进口石油有五六条通道，包括从北极走啊，从中亚那个，还有那个叫瓜达尔港什么的，还有走缅甸的，他几个，他好几个这个好几条线路，就是为了防止哪天别人卡着那个马六甲海峡。周日的美股直播回放，我催一下。现在我比较卑微啊，我也不敢催小助手，哪天他撂挑子不干了咋办了？大家理解吧，日本都这样，就是我本身也没有那么强势，反正人家也都挺尽心尽力的啊。盛茂林，嗯，我不认识他，这个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吧？我记一下，以后你们大家说啥人我不认识，我记一下，研究一下。盛茂林，我研究一下就知道了。市长，我买了山西汾酒的股票，还有旧美。哎呀，你看，你这没看我们的直播，没看过对白酒的判断吗？我先看看几点了，10:16，我再回答四分钟吧。吴清表示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嗯，科创板将第五套标准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这个都是量身定做的，我给大家讲。谢谢汤汤，谢谢汤汤，是老朋友了。这个人说，这不是又是郭文贵那一套吗？哎呀，那是不是你自己判断呗？嗯，你自己判断呗，这个就看出你脑子了嘛，是不是？所以人跟人差别呀，啊，不是外表的差别啊，它重要的差别就是脑子的差别。你说这个潘王他是不是脑子就缺根弦啊，把我们跟郭文贵那个对比起来了，就说明这个人的认知是多低啊。阿文洛套普二博士，你是北大的博士，中远海运集团管培生和家乡985青年教师应该选哪个？管培定岗到二级子公司，家乡有些退休大佬的人脉，可以走民主派加创业，那你算了，你还是去中远吧。啊，也看你是什么个性的人。你如果是科研型的，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啊，再看你的专业，啊，你就去一下这个985青年教师，啊，是不是？当然你也能，现在因为高校的教师吧，现在非升即走，压力也很大，看看你科研能力怎么样。啊，如果你人情来往这些都还可以。啊，比较聪明一点，然后我觉得去中远海运管培吧。嗯，你不要想创业，知道吧？民主党派也好不到哪去。哎呀，怎么一下问这么多？大家别问新的了，我拿完就开始了。史光辉，以后我找时间把几个年轻干部一讲。商业航天有前途吗？商业航天应该可以吧。嗯，反正国内政策肯定给够。能讲解一下港股吗？最近别碰港股，除非美股进入降息周期。如果美股进入确定性降息周期了，你就去买那个港交所啊，或这些东西。因为港股它是一个比较缺陷的市场，它的标的都来自于大陆，但是资金都又取决于美国那边，所以它比较尴尬。社长王静哲，我有一个让大家在国内加会员的方式，是自己就可以操作那种，那你告诉我们一下啊，或给我留个言，你在我哪个视频下面给我留个言，或者推特给我发个私信。国内素质教育机构鲁劲不止，为什么拥有这种家长迫害孩子的机构存在？ 杨信我不知道是谁，那为什么这些机构在呢？核心点是你到日本来看，到美国看，也其实你也有一帮特别卷的，但是大部分他不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社会的那个分别没那么大，就是你在日本，你其实你上最顶尖的大学，跟你上那个专门学校，你的孩子最后，他的那个职业差距啊，还有收入差距，他不大。中国呢就差的大了啊，中国的这个差的就大了，而且中国人这种竞争环境啊，也非常大，他不愿家长啊，你要理性的话，你也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些机构里。鲁社长，我一直给小助手发消息，一直没人回，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因为小助手有一个，他虽然忙，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给他发最少的，他一般看到第一遍，如果他不忙，肯定会给你回的。如果你一直给他发，他给你回，肯定是你设置有问题。我原来我就见过这种人，他发过来了，我想给他回个东西，结果他设置成没法回复了，你说气人不气人？KUN， 谢谢社长好。如果看待香港和新加坡对于大陆人出海选择路径，香港作为资金通道，新加坡作为资金的最终目的地啊，对你这种设计挺好的。因为香港和新加坡现在慢慢分化了，适合不同的人。适合你跟你的工作呀，各方面资产呀，还有你的职业，这些都密切相关。鲁社长好，在上海大所做独立律师十几年了，37，之前做房地产和建设圈，没什么资源，现在有机会做长期存储资深法务，我建议你去。这很好的机会啊，你去了之后研究一下这个 AI 产业链，然后没事自己炒炒股，这多好的机会啊。你现在做房地产和建设哪有活啊？现在国内律师特别卷啊，国内那个律师证啊，就跟现在的学历跟人民币一样，超发了，知道吧？啊，通货膨胀了，你那个律师，叫什么律师证膨胀了，职业膨胀了，所以你能转就转，啊，对吧？你业余时间还可以挂在哪儿当个律师啥的。好了 ，OK 了，大家别问了啊，咱们差不多这个开始讲了。今天其实就是找机会跟大家聊聊天啊，因为最近比较美伊协议这个事儿比较热嘛，所以我就找机会跟大家聊聊天。一开始呢，我先给大家从这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咱们先讲一讲国内这个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实大家最近观察了嘛，就是中央党校的校长陈曦啊，已经退休了，蔡奇呢接任他当校长了，而且陈曦呢，大家知道他被降为副厅级的退休待遇了，他本来是副国级嘛，降到副厅级的这个退休待遇了，这个其实让他就是晚节不保了嘛。这个事情大家看过我视频的，大家一路看过来就知道这个斗争主线嘛，从那个李干杰跟石泰峰干那个位置互换那期视频大家去看就行了。去年大概3-4月份我就出了一期视频，然后中间又讲过陈曦，在很多期视频里我都直播里都讲过啊，就是中国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主要中国政坛斗争啊，就是蔡奇和陈曦关于中国组织权和人事权的这个斗争，是中国政坛斗争的一个主流啊。其他的一些什么斗争啊，比如说蔡奇和王晓红关系挺好，没有什么所谓的斗争，因为王晓红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政法或者是公安领域啊，他跟蔡奇的话没有，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且他俩呢因为在福建的关系很早就熟悉啊，蔡奇一直是王晓红的领导，大家知道蔡奇历史上是福建省委书记的秘书，那个时候王晓红只是下面一个区里的公安局长，所以这种历史上的关系就是造成了他俩没有什么矛盾。 那蔡奇作为现在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管人事，他跟陈希之间的矛盾就大了，因为陈希退而不休，让李干杰操控着这个中组部。李干杰走了之后，然后那个江信志又控制着中组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黄建发，黄建发呢也大半个听这个陈希的，所以就是蔡奇想拿下这个人事权，必须得把陈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的。这个在陈希降职之前，咱们就做过多次判断，大家记不记得？啊，所以你看明白咱这一套东西，就会对立，就是用我的这个框架分析啊，你就会对这个新发生的政治事实啊，没有任何的就吃惊，它是一套逻辑，从去年的逻辑下来，你就能看出来的。然后大家，我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陈希、王岐山、张又侠，大家看到这几个人就是其实下场都不太好，张又侠最惨了，他从小认识习近平，然后呢被就是当然下场也是最惨的，大家知道这个张又侠已经被通报到省部级了，知道吧？啊，当然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啊，通报到省部级了，大概17亿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王岐山啊，王岐山大家知道是从青年时期，插队的时候就认识习近平，两个人在延安互相借书，然后躺在一个被子里大被同眠，青少年时期的朋友，他呢没降级，但是身边的人呢全部被剪除干净了。几任秘书几任亲信全部给拔光了，像现在王岐山就相当于一只被拔光了毛的这个老鹰，光秃秃的这个老鹰在那里。大家看过有小孩的看过那个黑猫警长吧，啊，那里边有个很嚣张的那个秃鹰嘛，把毛给拔光了啊，就是那个感觉。然后呢陈希呢是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两人的关系也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三个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习近平掌权之前就认识的习近平，所以他们跟习近平呢更多的是哥们儿，所以对习近平的过去啊，还有他早年的经历啊，就是一清二楚。所以习近平在他们面前呢，其实也装不了多少。像特别像张又侠，你小时候还得他妈的跟我混呢，你屁股蛋上几个屎我都知道。王岐山当然也知道他，你当时在那个村里，这个不受人待见，跑回北京，是不是带着村民在那里淘大粪，弄沼气，弄了一脸屎啊，这些糗事儿都知道啊。所以大学的时候，估计他化学不及格，估计也没少抄人家陈希的这个作业啊，说不定考试还抄人家陈希的，因为陈希他的这个爸爸。那辈儿有10个都是大学教授，人陈希后来考上了清华研究生，所以他的糗事儿这些人都知道。所以这些人呢，虽然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也一直敬着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的官儿一直当得比他们大嘛，所以这些人一直尽可能的把习近平往上捧，但是这种尊重程度啊，毕竟是有限的。大家想想，你对你小时候那些发小，你大学同学，天天在一块看看毛片的，一块撸串的，天天一块打闹的人，你就算再尊敬他，你只是一种尊敬，你达不到一种发自肺腑的崇拜，你知道吧？你无意中就会流露出一种，这个就是流露出那种就是那种对他不够尊重的感觉，这些人呢，他往往呢，就这几个哥们呢，他往往呢，就是他意识不到习近平现在已经成皇上了，他还觉得，哎，我们这兄弟几十年了。我也帮了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像张又侠帮他拿下了军权，王岐山帮他拿下了这个纪委权，那个反腐风暴帮他震慑全党，陈希帮他解决了这个干部队伍的问题，哎，我给你干了这么多活，咱们兄弟是不是？他有些时候意识不到这种身份变化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他们对权力的这种把握，有些时候就容易越界，就没有。就是没有，就是纸嘛，就是我经常讲的是时候那个纸啊，那反而你看现在幸存的都是谁啊？何立峰、蔡奇是吧？ 王小红、黄坤明这些人。那何立峰，大家想想，什么时候认识习近平的？是何立峰相当于习近平在厦门的第一个秘书。习近平到厦门当副市长，何立峰当时是市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当时是何立峰陪着他的，接待他在厦门。单身汉，两个单身汉没事估计整天在一起吃吃海鲜，吃大排档，没事出去 happy happy， 是不是？王耀红，大家想想是什么时候？蔡奇是当时是在省里当秘书啊，所以习近平一开始就比他级别高。啊，当然习近平很多事儿求着他，但人家蔡奇一直把他当领导。王小红就更不用说了，他其实相当于习近平的大号的这个警卫，因为习近平当市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王小红是下边一个区的这个公安局长吧，还是副区长什么的啊，结果他整个提拔都是习近平完成的。所以你看这几个老哥们儿，这几个就不是老哥们儿了，是老下属、老奴才。他们从根子上，从一开始认识习近平的时候就比习近平矮。他就是一开始就把习近平当领导，只不过习近平发展的越来越快，又带着他们走，所以这个是奴才党。所以你看他们对权力的这种把握，自始至终习近平都是他们的领导啊。所以你看蔡奇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把习近平放在最上面，现在到了中央也是把习近平放在最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哥们儿党被打掉了，奴才党还好好的活着，这个就是逻辑。你说他们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就是你得追溯的他们最开始认识习近平，要把握这种心理，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就讲最重要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对中国政坛影响很大。大家知道，从今年三月份开始，这个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成立了这个二十一大的这个筹备组，就是一般是前一年的三月份成立这个组干嘛呢？就是从每个省啊就要去考察干部，就比如说。这个河南他去考察干部，哪些人能列入下一届的这个二十一大代表，就开始，这现在就开始考察了。前段时间大家看蔡奇啊、石泰峰他们其实没有推多少特别牛的人啊，风生水起，谢谢老朋友了啊。你看现在呢，就是因为蔡奇和石泰峰啊没有完全把握住中组部，现在他们把这个陈曦啊给打掉了，而且把陈曦的影响力降到最低了。所以中组部那帮陈曦的旧部门，原来他们觉得陈曦跟老大这个关系可以随时找老大，我们听他的肯定没问题。现在大家一看，哎呀，陈曦你不行了，所以很多人估计就要倒戈了啊，就不会再就是不听指挥了。而且中组部的副部长啊，包括关键的一些部长们，关键的一些局长们都会大换血，大家等着看吧。现在已经有那个谁，那个中组部一个副部长姓张吧，然后去科技部当副部长了吧？还有外部那个工会的那个副主席调过来当副部长吧？啊，包括下边你看那个二局的局长啊，最重要的二局局长的陆续的都要换。所以你看完之后就会发现啊，这个内部的逻辑，这个呢就会影响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所以二十一大上就是。凡是陈曦大力提携的这些干部，比如说李干杰啊，比如说深圳那个秦伟忠啊，甚至包括那个福州的郭宁宁啊，当然郭宁宁现在背后还有别的人啊，就单一的依靠陈曦的这些人啊，就会受影响很大。那有些人呢是陈曦，比如说和蔡奇联合提拔的，或者是他身后还有更强的人呢，比如说陈吉宁。他身后，他跟蔡奇关系也非常好，因为跟蔡奇搭过班子嘛，他跟那个大姐关系也很好啊，所以呢他应该受影响不大，但也受影响，因为影响卡位啊，就是因为整个二十一大的这个操盘人变了嘛，这个操盘人我原来讲过非常关键，他就相当于下这个整个下棋的人，他比总书记还关键，因为总书记呢只能对他熟悉的一些关键岗位进行调整。这个人呢，这个操盘的人呢，是关系到整个盘子的操盘啊，所以就从陈曦呢变成了蔡奇这个排位。包括像殷勇呢跟陈曦关系很好，跟蔡奇呢关系也不错，所以殷勇呢也会往上升的啊，所以就是凡是受益于他俩的这个可能就会好一点啊，然后单独受陈曦影响的这些清华的好多干部就会受影响特别大。 啊，所以大家根据这个就能知道啊，这个未来政治格局的这个变化啊，你看05进政治局就肯定没戏了嘛，啊 ，OK。这讲了时间挺长了，咱们快点讲啊，你本身这个话题其实也没有多少要聊的。风生水起说，甘如才说，大陆充会员可以在淘宝买美区虚拟卡充值，注册一个 Google 账户，把账户定位在香港，下载香港支付宝，用香港支付宝付款。信用卡、储蓄卡都可以绑，储蓄卡也可以绑，哎，这个就很简单了嘛，大家啊，我那个我有个视频专门就讲的这个，好吧？咱们先把这个美伊协议这个讲完哈。这个协议呢出来之后呢，其实就是各方评论都有，所以咱们呢先。就是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协议。那我仔细看了一下呢，我觉得对这个协议有几点需要说明的。第一个呢，它不是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 MOU。 什么叫 MOU 啊？就是备忘录。大家知道备忘录的是什么意思？它连个框架协议都不是。备忘录就是咱们俩谈过的一些东西呢，把它记下来，你不反对我也不反对，把它写下来，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它呢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这个 MOU 呢，它只是一个通往谈判桌的一个入场券。意思是什么呢？咱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啊。至于下一步谈成什么样啊，跟这个MOU 没有任何关系。MOU 中没写的，我正式协议中会写。MOU 中写的，我们也可以完全推翻，明白吗？现在进展呢，就是他们已经在网上电子的签了这个 MOU， 然后19号还是哪天啊，他们会正式的签一下在瑞士。签完了之后呢，还有60天的谈判期啊，就正式谈判。谈判完了之后呢，比如说总统认可签署之后，还有国会批准。所以他离最终的这个协议呢还有很远的路。啊，如果60天还谈不成呢，估计这两个家伙因为各种原因呢，估计再延60天，那大概就是四个月了。如果是不是啊，就是离最终达成呢，就是还有很远的路走。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点，不是说一定要弄明白 MOU 不是框架协议啊。王钦社长别谈国际形势，你不擅长容易被打脸，我哪次被打脸了？你不爱听滚蛋啊，出门滚蛋啊。嗯。我其实不愿意谈那些东西，但是呢这是网上呢瞎谈的太多了，知道吧，啊，瞎谈的太多了。为什么像我这种傻逼王钦一样，就是你的脑子已经满了，我的历史上每次基本谈的都大差不差的。你因为对这个东西呢有这些东西呢，你的脑子已经满了，所以你装不进去新的东西。哎，我就喜欢骂人，招你啊，滚蛋啊，不爱听滚蛋。哎，我跟大老王学的，我觉得有些傻逼你不骂他不爽，我不欢迎傻逼，好不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 MOU 的详细内容啊，到现在为止啊还是一个保密状态。完整的看过这个 MOU 的人非常少，连这个以色列这方面都没看过，还有美国的大部分议员都没看过，所以他处在一个高度保密的状态。这个 MOU 有多长呢？大概就是一页半纸啊。所以现在对这个 MOU 是什么态度呢？就是各方讲各方的啊。伊朗认为是自己赢了啊，特朗普说是特朗普赢了，然后巴基斯坦说呢，巴基斯坦有一个版本， 就是它是一个罗生门，就真实的是怎么样呢？所以咱也不知道。所以我现在今天讲的这些呢，都是根据网上暴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做一个大概分析啊，就是基于这个东西。如果啊，这个他们的错了，我分析的也会错了，咱没法像中国的东西一样，我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啊。他为什么他保密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美国国内伊朗内部都分裂的很厉害啊，就是比如说伊朗内部主战派主和派，他的分裂很厉害，他不想过早的把这个披露出来啊，引发抗议，包括盟友之间，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他们之间的分歧也非常严重啊，所以他们就是避免暴露的过早引起这种更大的撕裂。这是第二个大家要知道的。第三个呢，就是网上通常流行的这个3000亿美金的建设协议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对他有误解。甘如才社长讲美伊战争立功黄金，让我避了大坑，谢谢社长。没事儿。收到的打赏没有老王多，对的。就是讲到哪了他妈的。这3000亿美金呢它不是美国出，很多人以为美国付这个战争赔款，美国这边没有这个预算啊，也没有这个就是国会那边也过不了啊。谢谢三弟。那是哪些出呢？一开始有人说呢，是海湾这几个国家，中东这几个国家的王爷们出啊，后来看来也不是。现在呢，据说是哪些出呢？包括美国，包括海湾这些中东这几个国家，包括南美，包括亚洲的很多企业来出啊。这些企业呢大概说现在认购了1500亿美金。那这个3000亿呢，是一种市场化的投资，主要是对伊朗的这些重建项目，比如说电厂啊、桥梁啊、公路啊，对这些东西的一些商业化的投资，不是赔款，不是捐赠，是要收益的。人家投了之后要收益的，大家明白吗？谢谢 Elephant， Elephant Nose， 当当，这名字好，明白吧？就是，所以很多人一听说这个3000亿。就以为是美国惨败啊，当然美国败是一个就是过会儿分析，但是它不是一个惨败的概念，大家明白吗？不要一听3000亿就觉得是这个特朗普这个丢大脸了或什么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明白。特朗普这个人呢水平不咋地，但他不傻，他很精明，大家知道吧，他不会做赔本买卖，所以对特朗普呢有个清醒的认识，就3000亿美金不是赔款。也不是美国出。第四个呢，就是现在虽然航运就是双方说是达成协议了但是航运恢复呢还至少需要2-3周，不是说马上就能恢复的。为什么要2-3周呢？这个因为现在要排雷，因为伊朗在里边弄水雷，他把水雷给排走，这样的话这些商船呢在恢复信心，保险公司同意这个做保险，所以这样的话估计还得有2-3周，真实的这个顺利通航，一切顺利还得有2-3周，大家明白吧？就是特朗普老喜欢吹牛，他说什么到周五啥就能通航，这些都是吹牛的，所以你要看真实的情况。那个水雷布在哪？我跟你说，告诉你，伊朗估计有的都忘掉了。第四个呢？就是从短期来看呢，对双方来说呢都算有所得，就是两边呢也都进行了让步。伊朗短期内让开了什么呢？重开了海峡，这就是伊朗付出的东西。那他获得了什么呢？获得了这种资产解冻，还可以卖油，就他综合来讲他拿到了钱。当然倒过来就是美国这边呢，因为重开海峡呢，他油价呀通胀啊就得到解决，中期有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那伊朗呢，就是拿到钱之后呢，他进行了部分的这个回血，可以采购东西，也让他的那几个小弟啊，积蓄点力量，为下次这种如果再接着干仗啊，积蓄点力量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两方都有动力暂停一下呢？啊，就是因为大家都休息休息啊，他们对这从这种短期的这种停战中呢，起码都能得到获利。第五个呢，就是关键的这个，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核呀，它这个 MOU 里没有，就是没有涉及到，它其实基本上是把这个问题冻结了，然后呢，就是在接下来的60天内呢，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最关键的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也是真正决定胜负的部分。如果真的能够，就是。控制伊朗啊，搞这个核的研发啊，然后呢，能够建立这种核查机制和惩罚机制，那总体来说呢，美国还是能赢的。如果在核查机制上啊，在就是实际的控制上没法就是实际的控制住伊朗，那才是美国的失败。所以，真正判断美国赢还是失败，关键要看60天以后这个协议的。关于这种核的控制部分，现在评价这些靠一个 MOU 来评价谁赢谁错都太早了，都带有很强的情绪化的这个部分。现在这个 MOU 我告诉大家像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伊朗内部的温和派和这种强硬派啊，分歧非常严重啊，就是温和派就是总统那一部分人，文人政府那一部分人啊，他们负责治理经济，他们呢希望和美国达成一致。那强硬派是哪个呢？是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啊，是伊朗那个宗教人士，他们的领导呢就是这个小哈梅内伊，就他们之间的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上次在巴基斯坦那大家就能看出来，而且基本上这个伊朗的外长、伊朗总统出来讲话完了之后，讲点和平的话，马上那个革命卫队的人又出来否认。那这次的这种 MOU 很像什么呢？很像是美国呢帮着这个温和派，然后呢哄着这个强硬派呢坐到这个牌桌上来谈。那我凭什么你就是忽悠这些人来谈呢？那美国就帮着这些温和派呢给了强硬派一些糖果。你看啊，咱只要谈马上就能解冻这个200多亿美金中的一部分。啊，马上就能卖油，起码能赚点钱回来吧。如果下一步谈好了，你看，那有1000亿美金的解冻资金，还有3000亿美金的这个援助资金。大家知道，伊朗一年的 GDP 就5000-6000亿美金，这等于他大半年的 GDP 啊。啊，所以如果是他，就是我后来还原一下，应该是这个想法，就是美国帮着温和派来忽悠或者来哄着这个。强硬派应该是这么来这个思路。第七个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这个联盟啊已经破裂了啊，就是特朗普和内塔的友谊啊基本上走向了尽头。原来大家知道特朗普是跟内塔尼亚胡关系最好的，内塔是对特朗普影响最大的这个领导人之一啊。现在呢很不幸，他俩的这个分歧啊从一开始一致啊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以色列大家想想，他肯定是希望接着打伊朗，把伊朗打趴下，一直打趴下。那对美国来讲，其实打下去对美国的这个美国不是不能打，但是对美国的副作用越来越强，美国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再打下去对特朗普来说，不管是中期选举还是这个通胀问题，对特朗普来说呢就不是一个好事，所以他们就利益分道扬镳了。所以下一步呢俩人的友谊就走向尽头了，而且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沦为背锅侠，特朗普很可能会把很多屎盆子扣到内塔头上，大家等着看吧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知道这个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也很强的啊，他们也会围绕这个协议的签订和这个和具体内容啊，在美国本土那边进行博弈。以色列这边呢也会采取各种行动呢去尽可能的破坏这个协议，比如说接着揍这个 那个黎巴嫩那个什么珍珠党啊，接着打这个伊朗的小弟啊，或者没事再炸个伊朗的什么东西啊，啊，当然他这种行动就自主行动了嘛，所以他会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博弈，也是增加了这个协议达成的一个不确定性，大家明白吧？嗯，那这个就咱们这是我对协议的几个解读啊。啊，不一定对，就是我从我的角度看，大家反正这个国际形势就是谁讲的都有道理，知道吧？啊，第二个呢，就是它会造成这个局势产生哪些变化呢？第二个我先讲讲，就是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就特朗普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就是整个过程中啊。就是你明显看出特朗普有点着急啊，就是他为什么着急呢，就是大家知道，一个就是这个油价和通胀的问题啊，你如果再持续下去，对整个物价对通胀的这个情况就不可控了。第二个就是马上开始的这个中期选举啊，这个是压在特朗普头上的一个大山啊。第三个呢，从军事上呢，就是美国进入了一个尴尬期，就是他确实比伊朗强，也能打胜伊朗，但是呢成本呢越来越高了啊，就是成本越来越高了，你要么就全面进攻，全面进攻呢你需要国会授权，是不是你需要很大的伤亡，就做不到，那你这样耗下去，你想想是不是就进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时间了。而且特朗普的其实他这一期的他主要的战略其实应该是要解决国内问题啊，或者是在亚太这边的竞争，所以太长时间的陷入到以色列这边，陷入到这个中东这边，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再往底层来看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包括代表的这个经济体还有这个伊朗代表的这种落后经济体啊，他俩之间对于战争的耐力不一样啊。什么叫耐力不一样啊？就是美国的耐力啊比不上这个伊朗的耐力。大家有些人会想，美国综合国力这么强，老百姓这么有钱，而且没打到他本土，他的耐力怎么不强呢？因为他们好日子过惯了，油价涨一点点，这个通胀涨一点点，失业率高一点点，老百姓他妈的就骂政府，就会传递到政府，然后这个政府的官员就受不了了。反而像伊朗这种专制独裁政体，老百姓都过得只要能活下去就行。你但凡能让我吃饱能让我有一口饭活下去，我就能忍着。大家明白吧？一个过惯日子的这个富人，他哪怕受一点点影响，他就会就是他受他的这种埋怨程度就要超过那种乞丐就靠一口，你但凡有一口饭能活着，他就能忍受下去。这是一种耐力之争。第二个呢，就是民选政治的这种政治家的耐力啊。他比不上独裁者的耐力，就是特朗普，你看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国的这个总统权力看得很大，但是你看他很脆弱国会整天有人骂他，是不是？然后经济的压力他有，然后中期选举呢给他带了个紧箍咒，他就不像你看人家这个这种独裁国家的这种政治家，他也就像普京就像金三胖呀，像这个小哈呀，是不是？人家没有什么选举压力，也不用在意那个那些反对派的力量，你只要反对我，我就揍你，是不是？这种政治家的这种耐力不一样。还有就是这种文明国家的底线它比不上落后国家的这种底线就美国你看打仗现在就是太文明了，这个不敢炸，那个不敢炸，炸错了这个要挨骂，炸了那个也不敢封锁什么粮，你看他居然没封锁伊朗的粮食通道就人道主义这些东西，他的底线你看伊朗有啥底线？我把整个我跟日本打我跟美国打的仗，我把阿联酋给炸了我把迪拜给炸了，然后我把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天然水道我给堵了，而且问这个天然水道它不是运河，大家知道吧？巴拿马是人工挖的运河，苏伊士是运河，我收费是可以的。你他妈霍尔木兹是天然航道，你收什么钱？你把它给封了，就是底线不一样。所以打起架来，我告诉你真正这个文明的这种经常打不过这种落后的，中国也是嘛。中国历史上你看 啊，这种中原王朝经常被北方那些游牧民族给干过来。你说富裕程度啊，你说文明程度，那中原王朝比那边高了不知多少个冒头子。但是真正打起仗来，你看北方的往往把这个北方那些民族往往很厉害，大家知道吧？就是我说的几个这种这种不一样，底层的不一样。第三个，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这份协议，包括美伊和谈，会对下一步的局势啊，有哪些的影响，或者说，就是这个和谈的迹象，就是表现出了哪些的局势的变化？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很清晰的就能看得出，美国的战略目标发生变化了。他的原来的目标是防止伊朗拥核，啊，现在呢降级了，他已经。这降级成什么了？就是优先防止这种局势恶化，就是它的第一优先级呢，已经变成了恢复能源通道，压低油价风险，防止这种风险扩散。它已经拥核的这种目标还在，但是已经变成第二位的目标了，而不是第一位的目标了。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把霍尔木兹啊从理论上的这种威胁，变成了事实上的这种战略武器了，啊，就是为什么他原来呢？大家都说霍尔木兹封锁霍尔木兹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从来伊朗从来也没有封锁过，啊，大家也都觉得他不敢封锁，但是呢，因为他面临着这种灭国的危险的时候呢，他真的把这个事儿干了，而且证明了效果很好，而且堪比核武器，啊，就是伊朗通过封锁这海峡呢，能够影响全球的这种能源、航运、金融市场，大家想想是不是？它真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比核弹还牛。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地理决定论。大家去看一看这种就是我原来没有研究过的霍尔木兹海峡，我现在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海峡真他妈的，就是特别狭长，最窄的地方特别窄。啊，最窄的地方，你看它那个两边的航道只有各自只有两英里。两英里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可以轻松的就布上水雷啊，就用小艇啊，就用无人机就能攻击来往的船只。啊，大家知道这个水雷这是最牛逼的，大家知道吧？水雷因为最便宜啊，然后呢排雷呢要特别慢。就水雷号称什么呢？号称这些穷国呀反海洋霸权的这个神器。就是我埋一个水雷非常容易，你要找到这个水雷，把这个雷排掉，你要浪费的精力和金钱要高很多，所以就会造成一种不对称的这种战争。伊朗可以花很小的成本啊，就把水雷埋下去，就用无人机去炸你。那你美国，你真的要完全这个封锁住我，那就麻烦了。你除非派军队把这个伊朗的这个沿岸呢给全给占了，大家想想这个成本要多高，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所以这个你看，大家想想，霍尔木兹海峡加上石油，就变成了这种伊朗独裁者的根本。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保障了他的这种战略地位，连美国都打不下啊。然后石油呢，保证了他有源源不断的这个经济来源，他可以不收税都行，所以他不用在乎老百姓的感受。所以海峡石油加海峡，就是上真是这不是上帝了，这是真主给这个伊朗统治者的礼物啊。所以伊朗也是通过这次的封锁海峡呀，就是把这种破坏能力啊，就是证明了自己的破坏能力啊，向全世界证明了他的破坏能力。我打不过你美国，我是打不过啊，但是呢，就是我可以封锁你 BOBIO， 你他妈滚蛋，傻逼滚蛋。这是我的直播间，你可以不停，可以走，好吧？我们不需要低认知的这些人，我们不需要低认知的大傻子。 所以这次战争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堪称是伊朗的二次立国战争。什么叫二次立国战争？就是这个政权的二次立国战争，就是哈梅内伊这个政权的啊，就是原来人家就美国一直以为就是我通过快速打击就能让伊朗崩溃，或者是让你大幅度让步，或者是你伊朗产生内乱，结果伊朗呢没有垮掉，他立住了，就是成为就是扛住了，成为一个战略幸存者，而且他顺道解决了伊朗的换届问题。原来大家都以为老哈梅内伊死了之后伊朗会陷入一个混乱啊，因为大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啊，没想到这次小哈梅内伊呢利用这个机会呢顺利登上了最高领袖的地位，而且因为战争呢没有人去质疑小哈梅内伊的这种宗教这种身份。大家知道因为就是你在伊朗成为最高领袖必须要是我忘了那个词语了，就是大的那个学者啊，伊玛目啊，但是就是小哈梅内伊明显不是嘛，如果正常的继承的话他还会被质疑，结果因为战争呢就没有人质疑，他顺利的接班了，他取得了革命卫队和文官政府的共同认可。所以小哈梅内伊呢，大家来看呢，就是成他真是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就是搞定了国内的各个派系啊，这个革命卫队也好，然后各个其他人也很好啊，他都搞定了，而且他的头脑非常清晰啊，什么时候该谈，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就是自己唱红脸，什么时候要摁住强硬派，什么时候让温和派出来这个就是让温和派出来这个是吧，霍霍稀泥。所以这个小哈梅内伊我跟大家讲，他是新一代政治强人，也是这个可以和金正恩媲美的人物。大家记住了，这是未来50年也好啊，未来半个世纪吧，再长了咱不敢讲啊，世界政治舞台一个重要的人物，可以和金正恩媲美的年轻一代的领袖啊，那个叫阿亚图拉我老记不住这些专有名词啊，所以大家记住啊，这次战争就是小哈梅内伊的这个上台之路啊，也是非常经典的啊，大家记住这个点啊。第三个呢，就是中东格局啊，就是慢慢的要发生变化了，原来就是美国一股独大啊，就是单边，就是美国单边独大，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交易式平衡，当然美国还是老大，但是它变成一种多方的这种交易市场了，美国呢它不能说多一不二了，你像中东国家呢慢慢的也会和伊朗去修复关系，那不会再轻易得罪伊朗，因为他知道美国也打不赢伊朗，而且知道伊朗没事可以揍你，你像阿联酋迪拜被揍了一顿，他肯定以后就不会怎么得罪伊朗了。所以中东的这个格局，你看沙特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就四方，就中东的四个大国进入长期博弈了，大家知道吧哈。而且这次大家也能看出巴基斯坦呢成为重要的调解者。巴基斯坦为什么成为重要的调解者，因为它本身是伊斯兰国家，它本身它的军队呢，很多伊斯兰中东国家呢要借用它的军队，这次而且它跟美国关系很好，所以呢它就成为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传递者啊，所以它呢变得非常活跃，它未来呢也会成为中东的一个调解者，大家明白吗？以色列呢就变成这个背锅侠了，而且以色列如果他协议真谈成了，以色列就就是比较尴尬了啊，就他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就是内塔尼亚胡他希望通过这一仗呢打下这个以色列未来这种几个世纪的和平这种想法估计就很难实现了，就彻底解决安全问题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没法实现了，大家明白吧。第四个呢，就是这种说美国惨胜论呢欠妥。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从战术上和短期上的特朗普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的啊。 就是没有吃多大亏，但是从战略上或者是从长期上呢，啊，伊朗获得了这种长期的战略空间，啊，就是从战略上呢，美国其实失分很大，因为它的这种威慑力啊，啊，这种战略威胁的可信度啊，都大幅度的下降了。从这一点上讲呢，说美国的就是是一个这次战争的一个输家呢，也不过分。但你从这个 MOU 就说他大惨，那个就推论就错了。第五个呢，就是这次这种和平呢是比较脆弱的，就双方呢他是比较缺乏互信的啊，就是而且中间呢，就是达到这种和平呢，真正签署协议呢还有很长的路很走，比如说60天内达成协议嘛，我觉得很难，我估计还得再延，是不是？如果60天能达成就很乐观了啊，中间还有以色列在搅局，还有国会在批准，还有未来还有这种检查机制啊能不能落实啊，如果这个检查机制这种谈不好呢，很容易在短期上特朗普实现他的想法了，长期呢会给美国留下或者加上以色列的留下一个致命的这种隐患啊，就伊朗很容易就是我边拖边谈，或者是我达成协议之后呢，我偷偷的在搞啊，如果我拥有了原子弹然后再加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不就是无敌了吗？是不是啊？第六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美国军事的这种失败，因为美国军事还很强大啊，美国军事没有任何衰落的迹象啊。如果非要说失败呢，这是特朗普个人的失败，就是首先就是你看他特朗普从一开始他上台以后任用这些军事部门的这个部长，就他是个主持人啊，他不运你本来自己就是个外行，你不得用一个稍微懂一点的吗？结果你又用自己是个外行，还用了一个外行，你只是从忠诚的角度去用人，完了之后呢，你进行了一次冲动性的决策。我给大家想，他这次打伊朗绝对是一个拍脑门的决定，那肯定就是大家想想，当时他刚抓了那个委内瑞拉的那个头头，然后当时头脑已经飘了，这时候内塔尼亚胡找到他啊，忽悠他，跟他说，哎呀啊，大哥你这个你把他拿下，你再把伊朗拿下来了，你肯定就是这个载入历史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且咱们你看，咱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所有的这个伊朗高层都在那开会呢，咱只要一个炮弹下去，我就能把它炸死，然后一个月就能，就是伊朗就会低头，你就会载入史册，然后石油就你说了算啊。特朗普给那一拍屁股说那就干，然后就跟底下的人讲啊，你们就去，我确定了我们就要打，你们就去配合以色列做这个计划吧。他没有去做长期预案，他没有想一个月以后伊朗如果能撑过一个月你怎么办。而且呢，这是确定的啊，他整个的这个战争计划呀没有征询经济部门的意见，他没有在经济上封锁对方。大家想想，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这边打着伊朗那边就是俄罗斯到黑海那条线还给伊朗输送粮食，中国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边还给以色列在没事运钱运点这个别的补给，他整个的这个他只要稍微有点补给，伊朗这种大家知道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水平有点东西他就维持下去啊。你伊这个美国就是特朗普这边没有做任何的预案，也没有想长期战争会对美国的通胀水平啊，对油价有什么影响，所以它是一次仓促的战争。而且在战争之前他没有征询他北约的盟友欧洲这些盟友啊，然后没有动员他的盟友配合，特别像英国在中东其实是有很强的这种领导力的，还有法国啊，他没有动员他的盟友，相信就是他就是受了以色列的这个忽悠就开干了，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仓促的战争。然后从伊朗这边呢，他一开始相当于是非常被动的，然后这些领导们全部被送走了啊，结果你看他马上利用民族情绪啊 啊，把整个的这个国家给动员起来了，再加上加强管制啊，防止发生内乱，稳定住了国内，而且那个国内伊朗内部群情激昂啊，啊，不管原来反对这个伊朗专制的这些人啊，也起来反对美国了，就是把国内这帮人啊给凝聚起来了，啊，然后呢，然后给中俄的建立起来一个影子补给线。啊，特别是俄国的这个粮食啊，中国的甚至部分的武器啊，再加上它国内它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啊，就它国内虽然产生不了什么高端的这个武器，但是水雷、无人机、快艇啊，基本的炮弹是行吧，所以它后来还能反击了。大家想想，它未来后来为什么能反击呢？然后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啊？它就建立起了，就是撑住了。啊，这个就牛逼了，撑住了你就说了算了，啊啊！特朗普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失误呢，就是他没有在伊朗内部啊扶植起一个比较有效的这种反抗力量。你没有这个力量，因为像伊朗这种大国呀，你靠外来的去进攻他或者推翻他的政权是很难的。啊，你只有靠他国内内部打内部才行，但是整个这个伊朗内部没有什么反抗力量，唯一能说点不的就是那个文官政府，啊，他也是听最高领袖的，所以这也算怨伊朗人，伊朗这他们自己，但是也这个特朗普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也很难往前推进。OK， 今天就讲这些吧。就我之前讲过一次伊朗啊，那次呢，我当时做的预测呢，预测准了两个事情，然后有一个没预测到，预测准了一个就是伊朗政权不会垮台，因为当时大家都说，伊朗政权马上要换届了嘛，伊朗人民要迎来这个春天了嘛，但是我当时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我是当时就预测伊朗政权不会垮台，这是第一点预测对的。第二点呢，我当时预测了三个阶段。啊，就是把它打完了之后，第三个阶段进入相持啊，这是两个预测准，但是实话，实事求是的讲啊，有没有预测对的？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我没有预测准伊朗就是真的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国对他束手无策。这个就是因为我对霍尔木兹的这个当时地理情况啊没有深入的研究啊。所以就是这一点没有预测对，所以后来美国的被动呢，我就没预测准，啊，按照我原来预测，因为美国会稍微在这种相持阶段，美国会主动一点的，但是没有预测准，美国会这么被动，这个就是地理不熟悉的这个结果。当然了，全世界也没有人能预测准，包括美国的整个团队也没有预测准，特朗普也没有预测准，所以这个你是吧？就是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那我简单讲一讲对这些其他这些商品的这个影响吧。嗯，我简单提一下。其实对油价大家当然看了，短期肯定是下跌嘛。啊，中期呢就得看它的协议谈判情况和这种通航情况，还有这种协议的执行。啊，大家记住这个才是真正影响油价的。现在这种短期的只是一种预期，大家知道吧。长期的还得看这种油的这种供给啊，还有 OPEC 加的产量这些东西。那对化肥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大的利空。像尿素啊、氮啊、钾肥啊这些东西它其实运输成本包括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下降的，所以农业的综合成本会下降的。像有些国家的那种食品通胀压力呢，我估计会下降一些啊。但是因为化肥比较复杂，大家知道吧？因为化肥还受除了受这些影响，还受天然气的这种影响。啊，还受比如说俄罗斯出口啊、印度采购的这个影响，所以对化肥的影响呢，就是不像油价那么直接，有点间接，就是化肥的价格不一定马上下跌，它是一种间接的。黄金来讲呢，就是影响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短期的这种就是避险需求会下降了，但是它也不一定会大跌，因为黄金还受这种就是美债的利率啊、美元走势啊这些的影响， 还受这种央行采购黄金的这个量的这个影响，所以对黄金呢是两个影响，一个就是这种地缘风险下降呢会对黄金是个利空，但是因为这个油价下跌呢会降低美债收益率啊，它会让利率下行，所以这个又是个利多，所以它对黄金的影响是复杂的，具体怎么样还得看哪个因素占主导。那对大家还关心哪个？当然对油价下跌啊，通胀这种预期下跌啊，对风险资产啊，它还是风险资产的压力还会变，就是降低的，所以对股票啊这些还是一个利好啊啊。硫酸大涨了是吧？怎么啊？好了，咱们回答点问题啊！啊，回答个十几分钟，咱们就撤了，因为问题咱们之前已经回答了啊。咱回答个到十一点半准时结束啊。高志凯的全球金融危机，这高志凯这哥们儿哪冒出来的？啊，他也没有，他有什么逻辑？有什么事实？我看他就是说中国说美国想用 AI 怎么占领中国什么的，然后实现不了就必然危机，这个没有任何逻辑啊啊！所以这个哥们儿完全不懂那些东西，在那里瞎逼逼嘛，就新一代张维维嘛，所以是个大傻子嘛。咱们还是优先回答付费点播的哈。然后是会员的，哎，高志凯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我告诉你，那个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很多，邓小平这种领导人的翻译啊，有一些是专职翻译，有一些就是哎，这几次让你翻译一下吧。那原来马雪征也当过邓小平的翻译啊，王毅也当过邓小平的翻译啊，所以没啥用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给自己贴金。你跟邓小平当过翻译咋的了？你水平很高了，只能证明你的英语外语水平很高，不能证明你的见识很高。你的外语水平高就证明你的经济水平很高吧？那美国那些那些说英语好的人多了去了，他们那都是经济学家吗？这没有逻辑啊，大家知道吧？白银有色什么意思？是股票吗？七月份去香港办理港卡投美股，但目前形势不太好，不知道该不该去。你说的形势是香港不太安全吗？还是美股形势不好啊？代冲小助手，对，大家可以联系这个代冲小助手啊。大家要代冲的就是评论区有这个代冲小助手。我们推荐了你走它靠谱一点。哎呀，所以美国建立了新的威慑，可以送走对方领导。对，这个也是的。所以就是如果我是小哈梅内伊，因为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我的这个核弹，我没必要研发了啊。然后呢，我就是确实就是放弃这个核弹的研发，然后就是跟边上跟以色列他们慢慢实现和解啊。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是一个宗教国家，他有一堆这种既得利益者，所以你不知道他们会往哪里走。如果他们真的像咱们一样想的话啊，他早就正常了。他之所以走到现在，就是因为他这个宗教也好，他国内的利益结构也好啊，造成了他们往这条路走啊，利益集团逼着他往这条路走啊。那么包刚是谁的？包刚是石泰峰的人啊。如果他不犯事儿，不犯错误的话，那他起码是个政协副主席啊。雪石看世界，我不了解。 中国会得到伊朗战后的重建的红利吗？啊，现在谈战后重建还早，真正能走到哪一步还不行。人美国搞的这个3000亿资金不就想搞战后重建吗？但是伊朗关键的一些东西，他还是更信赖俄罗斯跟中国啊，不会交给美国的资本啊，这个就是新一轮的这个利益瓜分了。怎么看待这次迪拜被打，资金跑到香港，以及最近的新加坡的资金也在回流香港？对，迪拜被打，我想是我忘了讲了。其实这次打仗，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大的受益方，就是因为全国几个资金的这个集散地、金融中心来讲，除了几个大国的，就是迪拜、香港和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现在反洗钱越来越严，因为新加坡已经吃的盆满钵满了。所以他反洗钱很严，现在各方面的金融管制很严，所以很多资金呢又往香港跑。迪拜呢这次被打呢，就是让人家意识到他不安全的，所以很多资金呢也跑回了香港。所以这次香港是比较大的一个受益方。那为底层的逻辑什么呢？因为当时因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而且香港呢，它其实切换到了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对原来大家以为就是当时反送中啊，当时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啊，就把他的法治给击穿了。现在来看呢，就击穿的没那么彻底，他到了一个新轨道的，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就是只要你这个资金不是反贼的资金啊，对政治没有那么敏感，你放在香港呢，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就是大家是在几个进行综合平衡的，没有，当然香港有香港的不利的，就是政治和这种法治的这种环境受到冲击了。但是他以迪拜的这种安全被打的，他迪拜的短板更短了。与其在这种比较的话，那我就跑到香港去吧，是不是？为什么没有清美国势力？了解一下伊朗历史，人家就是想石油多赚点份额吧。全民族合法政府、民族英雄给弄没了，还让巴列维整出来学的新技术，你让人们，人家怎么没有阴影，怎么亲美？我没有说没有亲美势力，我说的是反对政府的势力啊！我对伊朗历史非常了解，比你了解的多。伊朗是个分化，我告诉大家，伊朗的分化非常严重啊！伊朗的这个高层是比较。民间是比较世俗化的，高层是比较宗教化的，而且伊朗呢，它的这个就是城市有一帮中产阶级，这帮人是比较明白的，但是大部分人呢，就是受教育的这帮年纪大的宗教洗脑很厉害的这帮人呢，他们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伊朗社会严格说它是一个撕裂的社会，明白吗？然后加上政府管制，加上去年那个今年那个一月份抗议管制，把很多人压制的出不来声，当时不也杀了很多人吗？中国通号的低空应届生刚毕业，不知道未来发展怎么样，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呀，你还有别的选择，我帮你比较一下嘛。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去了中国通号，我觉得算不错的，你在里面好好发展就行了，好吧？社长，我9月学一年的三管轮干船员了。哎，你这个非常对，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刚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呢你没有什么学历，比如说你初中高中毕业没有什么学历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呢你实在失业了，连那个这个灵活就业都不好弄，那你去做什么呢？你去干船员，当然船员一出去呢，可能要很长时间，要牺牲一下。但是如果你单身啊，或者是你实在没路走呢，你就去干船员，你牺牲了一部分，但是呢，船员基本上呢还是比较高薪的，而且呢，你的钱基本上花不出去，除非你有一些不良嗜好。所以干船员呢，就大家没有，当然你要刚结婚，媳妇儿很年轻，你就算了，别去干啊。你要是刚毕业单身，你在上面还可以学学习，回头考个公务员啥的。创始会员升核心会员怎么办？油管升级不了，要么试一下网页版，要么你就就是退了重新弄。 广东胡藩什么背景，他是刘坤的人，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刘坤的人啊，也算是何立峰的间接的门下吧。怎么评价以色列的得失？我刚才讲了嘛，就是因为特朗普不能算是一个好盟友啊，跟你好的时候都好，不好的时候就把你啊，他不会顾及你的，所以现在以色列有点尴尬。老大去伊朗怎么笑得那么开心？他是去跟人家和好的呀，啊，他是去拍小金的马屁的呀，他能不笑吗？如果老美开始背后支持伊朗的情况下，拥核经济明面打压胜利，突然流出消息一拥核，老美开始语言打击，这种情况谁会不管？你这说的啥？问题太长了，发了好多次消息，小助手一直不理人啊，一直不理你，就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好吧？啊，他不可能说看到了不回你的，这是基本的礼貌问题。河北首富，你现在的河北首富是哪家？我想问你，你问他，你首先告诉我河北首富现在是哪家了？是新奥、王玉锁还是谁？怎么看黄金？刚才我讲了啊，这对黄金的影响比较复杂。短期内黄金应该没有大的起色。长期来看黄金没问题，但是你要找要有一个好的入手点啊。老大去朝鲜跟打台湾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这次美国拿不下这个伊朗，没拿，不是，就是美国没拿下霍尔木兹海峡，就证明了这个地理的重要性啊。如果啊，你能想明白，看一下我有一期直播，会员直播那次，啊，就会发现啊，中国打台湾同样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理难题，啊，就是这个台湾海峡，啊，这个地理啊，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决定因素。你的邻居，你挨着什么？你的地理状况决定了啊你的安全程度，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关系，比如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虽然没有什么天险来屏障，但它挨着中国，中国会撑着它。那谁保护这个台湾呢？就是台湾海峡。不是说中国的军队不厉害，是因为台湾海峡太难打了啊，你让美国来打，美国也得掉三层皮，你同样让中国去打霍尔木兹海峡也拿不下来。纳斯达克基金还适合定投加仓吗？年内等一波回调啊，定投嘛，任何时候都有机会。讲讲赖小明为什么判那么重，回头我会专门讲赖小明的。什么时候讲陆浩？哪个陆浩？那个陆浩有一个陆浩，我有视频啊。船员寂寞，当然有问题了。当然我不说了嘛，你得牺牲啊，你得有牺牲啊。我不说了嘛，走投无路，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再去。王钦现在陪跑四任书记了，就他上进乏力啊，我原来讲过，大家知道吧。先去日本旅游，先去哪个城市？要么从东京进，然后从关西走，要么从关西大阪进，东京走都可以。 三一重工的海外销售这个岗位怎么样？岗位都没问题，你是什么情况？去海外销售去哪个海外？是东南亚国家还是哪？所以你的问题啊，就是这些问题都没法答，知道吧？最近税务总局全面降薪，哈哈，讲讲清华的胡安刚啊，胡安刚人起码有点理论体系，是一个有点基础的张维维或者是张什么凯。留学行业还有发展前景吗？没。有中俄在封锁伊朗不会成功，对。也看美国，美国你从巴基斯坦那条路你起码要封住啊。啊，所以美国你想不到这些东西吗？还是你，我也想不到他是这么战略上这么菜啊。要是我肯定先把他就是把他关键的这个给封住了。你得让他崩溃了，他才会，找你求和呀。老王参选，我觉得老王参选是个好事儿，大家能支持他都支持他。华人在海外，一个就是四分五裂，互相攻击；第二个呢，逆来顺受，不肯站出来。我觉得老王能站出来，就是一个好事儿啊。我觉得乐见其成，我觉得他提那些东西，起码会走一大步啊。因为华人在哪里都要有这种利益代言者嘛。最后三分钟啊，送回一个陈志小，但陈志的大哥不是小弟。没有日本学历和工作经验，语言过关的话，国内应届生211电子硕士29岁去日本能去干？可以啊，你能去的台积电非常好啊。他不用日本学历啊，台积电的话你不用日本学历啊。伊朗没有多少导弹了，还能搞啥事儿？他不用搞导弹，他就是搞无人机、搞水雷就行了，他霍霍你就行了。我好多东西我不懂，男性怎么大补吃啥好，我不行，我不懂啊。为什么东莞和佛山现在都没有市长？因为黄书记等着你去跟他勾兑呢，等着人打招呼呢，这最肥的两个市长。我对军界大概还清洗到什么时候？差不多了。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马上要换届了，再清洗下去不行了。国内中转，孩子怎么小压力？小压力找出路，没看明白啥意思。OK， 今天就这样吧，谢谢大家啊！这么晚上听我瞎逼逼，我跟大家讲，就是今天我这个爆粗口啊。我刚才有点激动啊，但是有些人碰到特别傻呀，我大部分时候我都能保持冷静，但有些时候真是觉得有点傻呀，就有点大傻子。OK， 会员没加入群的就是加一下小助手的电报，回头我想一想看看这个有些发给他没有这个的。没有回复的怎么解决啊？因为这些是问题，咱们一个一个解决，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啊，把这些问题都不断解决啊。OK OK， 晚安晚安，谢谢大家。